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来分享《使徒行传》经文，刚才已经读过，是一个很常见的似乎是在圣经的这个范围内很常见，我们的人生中应该不那么常见，对吧？这样的一个神迹。可是这个事情的关键是神迹吗？这是我们的分析重点。首先对经文中出现的几个名词做一点简单的解释。首先说，在伸出祷告的时候，这个是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所谓伸出用的是过去的那个干支计时法，也就是下午的3点钟。你在其他的经文也可以看到哈，比如使徒行传的10章提到过，说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叫哥尼流，是意大利人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伸出，是吧，他在异象中看见了一个事情，后来彼得就跟他有一番互动，之后哥尼流在重复这个见证的时候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是过去犹太人的一个习俗，他们每天有这么几次的祷告的时间，是有固定时刻，其中的下午3点钟这一次的祷告是其中的一个固定祷告。所以他们使徒在早期的时候，你发现他们也会按着犹太人的规矩，在大家都祷告的这个时刻去往圣殿去，为了要得着那里的百姓啊，下午3点钟。圣殿有很多的门，这一次他是从一个叫做美门这个地方进去的，这个美门又叫做尼坎诺门，尼坎诺门还有一个名字叫哥林多门啊，是跟这个哥林多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平常他们那些犹太人会说这个地方叫大铜门，因为这个门非常的美轮美奂，是用铜，那种金灿灿的铜，当然它是铜哈，但是在日光之下一打，金碧辉煌，非常耀眼啊，所以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叫做美门。那是东边的这个女院，就是姊妹们聚集的地方，往圣殿进的这一个门，它又金碧辉煌，又是女人比较多，所以又是进殿的必经之路之一，故此这是一个要饭的好地方。你想这个意思，乞丐一般要去要饭，你觉得跟女的要还是跟男的要能拿到钱的机会哪个更靠一些？你想是吧？而且进殿之时，这些人既然进殿，要么就去献祭，要么就去祷告啊。这个时候人的心就似乎虔诚一些，看见乞丐就容易会周济他，对吧？所以这些乞丐是很精明的，他知道在哪里去做一些事情。后来我们看到这一个乞丐，他被彼得奉耶稣的名医治，然后他就跳起来，好几次提到他不但是走，他都会大跳了，是吧？他跳，然后他就赞美主，赞美神，2-3次的提到，这就应验了在以赛亚书的35章第6节，说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旷野必有水发出，沙漠必有河涌流。这是我们常说的那一种福音的大能所带来的改变。这样的一个日日行乞在美门的门口，靠别人的周济生活的乞丐，何以能够来跳跃像鹿，开口歌唱？他虽然不是哑巴，但一个不信的人，他的那个舌头只是会说话，而绝对不会赞美的，对不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他也像一个哑巴开口了，在赞美神。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旷野为什么有水发出？沙漠为何有江河涌流？这就是福音的叙事，福音的大能。乞丐如何变成了圣徒？我们说在这一个神迹当中，乞丐的心，这里的乞丐代表了怎样的人，是如何变成了一个圣徒？这两种的心有怎样的一种不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重点。首先我们说，我们不是在这里教导大家你要歧视乞丐，你要说把这个乞丐认为是怎样，以至于以后都不要见他们，就是任何施舍不给，这不是我们的重点。 我们是想说这一个被医治的乞丐，他代表着从寓意上，从灵意上，从圣经的本意上，他在代表着什么情况。乞丐的心我可以称之为就叫做空虚的心、混沌的心和黑暗的心。你看到这三个词，你是不是立刻想到了这是创世纪的第一章刚开头的部分，对吗？世界未有之先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对吗？也就是说再概括一下，就是虚无的，是空的，这是他的心这样的形状。我们也常常会注意到这个主题，有一首赞美诗叫空谷的回音，是不是有人还记得他怎么唱？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走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你可以看到不是光乞丐，实际上的每一个罪人，他在没有信主之前，认识主之前，他的心都不见了，他的心都空了，他苦苦寻找自己的心却找不到。这样的空虚的心，很多人看过路易斯写的那一本书叫《人之肺》，是吧？里边提到了一种就是无胸之人，也就是没有心的人。如果用圣经的话说呢，那是无水的井，是流荡的心。这样的人固然是没有软肋的，但是也就没有盔甲的，里边是空空如也的。在这个人之肺当中说无胸之人是什么意思呢？说我们切除了器官却要其功能，我们制造无胸之人却期望他有德性和进取心，我们嘲笑荣誉却震惊于在我们中间发现叛徒。你看到没有，这里的所谓无胸之人指的就是那没有了德性和进取心的人，没有了任何道德廉耻，没有了那种积极努力进取之心的人。我们称这样的心就好像是乞丐的心啊，心要是没有了这就坏了。20年前下岗工人大潮的时候，有一位歌手刘欢嘛，唱了一首歌，对吧？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大不了是从头再来，是吧？可是你要注意，下岗工人毕竟还有一技之长，能够东山再起。可是真正的那种乞丐，他往往就是因为没有了从头再来的勇气了，他就只剩下吃饼得饱了，而且他也并不会因为你给他一个饼就感恩。你不要以为他说的感恩是真的感恩，当人只想吃饼得饱的时候，饼才是问题的关键。就像有一个作家叫老舍啊，很多人知道他写《骆驼祥子》，他还写一个叫做《四世同堂》，里边就有一个吸大烟的一个乞丐，他看到人家那手里有一个烧饼，在桌上有个烧饼，他想要这个饼，他就呸一口痰吐到那个饼上边。这个饼人家还能吃了吗？还能要了吗？他就这样据为己有了。你就知道那种无所不用其极，为了得着一个饼什么手段都敢用的那个心态和做法，对吧？当人去吃饼得饱的时候，他就不是无病呻吟了，他是无饼就会呻吟。得了饼他也不感恩，因为他也不在乎你是不是尊重他，他自己比任何人都鄙视自己，所以就不再在乎别人是不是鄙视他。如果是罪人或者是这种乞丐式的人格，这样的心，这种空虚的心，我们毕竟相信我们没有当过乞丐，不是很能理解，所以我专门找了一本专著去看。这是一个英国诗人哈，他叫做戴维斯，他是一个作家，是个诗人，年轻的时候就在英国和美国反复横跳，以流浪和乞讨为生。当然 或许他是在积累素材，你可以认为是在采风，是为了将来的创作，但他确确实实是一个乞丐的方式在生活，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就叫乞丐。哎，我把他这个书看了之后啊，发现人家的第一手资料了解的更细。他认识的几位跟他关系特别好的，你叫乞丐也好，叫流浪汉也好，都可以是吧，这样的人。其中一位呢就跟他讲了很多的故事。我们大家可能也听过有一些的说法，比如说假如一个乞丐到你这儿来要饭，你不能白给他吃饭，你得让他干点活，这样给他尊严，是不是？然后呢，比如家里边美国的那些家庭都是烧柴火的，家里边都是有这个很多的柴火要劈，所以很多家庭主妇很有善心呢，这乞丐来了那就说给要吃的要钱可以，但是你得先帮我家把这个柴劈了。我们听到的那种美好的读者文摘式风格的故事，就是这乞丐知耻而后勇，咔咔一顿干活，后来就得着了钱，从此启蒙了心，觉得我就可以好好工作，有手有脚来挣钱了，那从此就不再是乞丐了。可是我告诉你的是，这是极少数情况，更大多的情况，那真正的乞丐，你要给我提出这个要求，让我先劈柴啊，他就会很可怜的告诉你，可是我已经饿了好几天了，我现在没有力气劈柴，我得先吃饭。啊，那没办法让他吃啊，等他吃饱了，他就会去装模作样的劈柴，绝对不超过五分钟，然后就说，哎呀，不行，这脚扭了，不能干了。或者他会故意把这个斧头的那个把给弄断，然后拿着这个斧头来，哎呀，太太，您看，没办法，工具坏了，就这样的屡试不爽。直到有一次，有一个这个主妇的丈夫在家，这个乞丐又想如法炮制，想吃了饭就溜之大吉。结果呢，刚想出门，人家丈夫笑呵呵的坐在门口，膝盖上放着一把霰弹枪，是吧？说，哎，把柴劈完再走。啊，愁眉苦脸的劈了半个多小时，这家累得浑身大汗，刚吃那碗饭全给消化光了，是吧？所以就是从此他一看到木头堆就头昏脑胀，充满了一种复仇的欲望。因为乞丐有一种特别奇特的尊严，就是我绝不工作，就是我最后的底线。他的骄傲从这儿来的，所以。而且在英国和美国流浪的人，他们会看到很多的基督徒。这个戴维斯他就写了好几个，咱也不知道是不是基督徒这样的见证。在美国有一个乞丐就告诉他，城中哪些教堂特别喜欢给人发汤发面包，又在哪些地方唱诗班急缺人，你只要站到里边滥竽充数嘎巴嘴，完事就能给顿饭吃。又是有哪些地方去有传福音，只要坐下边听，听完了就有一顿饭。只要你上去做一个简短的见证，说我痛改前非，我那黑色的心已经成了白色，那教会就会送你个礼物。他掌握了一切这种技巧。所以这个戴维斯不怎么信，但是他就一路的以这个方式在美国混得不赖。还认识一个乞丐，也是他观察了他很久，近距离的，他真的每天读圣经背经文。然后他学习这些背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就会跟任何靠近他的人交谈，就快晚上的时候就说，亲爱的兄弟，亲爱的姊妹，我虽然没有吃晚饭，但我相信上帝会给我预备晚饭的，而且上帝是有慈爱的，他不可能让我这么寒冷的夜露宿街头。因此基本上他都能拿到一个住宿的地方，拿到一顿丰盛的晚餐，吃到一顿丰盛的晚餐。所以就是这些的事情会让你更深刻的理解乞丐的心是一种怎样的人啊。有一次听一位牧者讲，他在美国开一个会，跟一个今天还应该还健在的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叫卡森哈，很多人还看过他的书。哎，他们正在吃饭的时候，旁边来了一个乞丐，看起来高大威猛，挺健壮，但是就跟你要钱要吃， 然后这位卡森博士就上去很严肃的给这个乞丐讲了一篇道，一顿训斥，大意就是你有手有脚，有上帝的形象，为何这样的来去乞讨而不去做任何的功，如何如何。你会看到改革宗的神学家，他对待这种的问题，他不走两个极端。有的极端就会说，哎呀，乞丐都骗人的，所以任何的接济施舍不要给他，是你这种，是吧？还有一种呢，大爱无疆，明知是骗人的还得问，要是50块钱够不够，要不再来点。他只要把自己的心爱心施舍出去，自己得着了一种道德满足感，他并不管你的做法对这个乞丐是不是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使徒彼得他的办法，他说你看我，你看我们，是不是？这乞丐以为，哎呦，遇到大金主了，这是准备给我来票大的呀，肯定是不是要给个金元宝啊，怎么地的？结果说金银我都没有，首先就泄气了，是吧？但是我要把更好的更美的赐给你，所以叫他起来行走。因此真正合乎圣经的方式，你对待乞丐或者是以他为代表的这种空心了的罪人，你要把那最宝贵的给他，你不是特别要拉黑他，但你也不是完全照着他所讲的给他，这是我们想说的用意。因此这乞丐的心是这种空虚的，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我们说他是有一颗混沌的心，这个混沌的心特别指的是他失去了秩序，他看起来有秩序，其实没秩序，他看起来最自由，但是他其实又最怕自由。我们说这样的神迹记载在圣经中有很多个，还有一次主耶稣是不是医治了一个瘫痪了38年的人，对吧？瘫痪38年的人，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故事也没有那么复杂嘛，那肯定一个人瘫痪38年他就起来行走就好了，如何如何。其实也不是这么简单，一个人假如他瘫痪38天，你问他现在想干什么，他肯定想痊愈，对吧？想好起来，这是最关键的。可是他如果是瘫痪了3年0.8个月，他就已经有点迷茫了。伤筋动骨100天，我这都快1000天了，怎么还不好？我是不是好不了了？于是就开始有别的一些想法，哎，这不是医保能不能报啊？或者说我这工作会不会丢啊？或者说是不是一辈子会这样下去啊？想很多。然而一个瘫痪了38年的人，他已经是这辈子就是做乞丐，除了做乞丐这一件事儿，他什么都不会。他全部的人生经验就是怎么做乞丐，所以你现在让他痊愈了，你让他去种地他不会，你让他去读书认字他不懂，什么都干不了，甚至于他都已经觉得当乞丐最好，至少他拿一份犹太低保，是吧？而且你就坐在美门口，坐在毕士大池边，坐在希路亚池边，就会有人过来给你钱。所以他在这推脱嘛，问的时候啊，我每次想下去的时候没有人抬我，别人都比我腿快下去了。你从他那些跟耶稣的对话中就知道，一个瘫痪38年，或者在灵异上说被罪捆绑了38年的人，他都已经与罪共生与罪共舞，可能都已经不想脱离这个罪的状态，也没有能力脱离这个状态啊。以色列人在旷野，我们总说漂流40年，但其实精准的来说，你去看那个旧约的出埃及记的记载，其实就是38年。因此这一个摊子跟那个以色列人在古时的经历是非常相似的。人要是在旷野待下去，他就有可能随遇而安，完全适应了旷野的生活，已经不想进迦南了，已经不想得那个更好的了，已经完全被限制住了。关于自由，很多人看过一个经典的电影叫做《肖申克的救赎》，对吧？其中咱们不说主角，说的是那个旁白的这个摩根·弗里曼饰演的那位老黑人囚犯，他关了几十年，后来终于释放出狱了，自由了呀。 然而他其实仍然被一些东西捆绑着。他在超市工作，要去上厕所，必须跟店长打报告，我要去上厕所。后来那个店长都奇怪了，忍不住跟他讲，你想去就去，不用打报告。但是一个人已经在监狱里蹲了二三十年的话，他的整个行为习惯都已经被限制住了，已经没有了真正的自由了，你明白这意思啊？所以这样的混沌的心，我说第一个特点就是他貌似是自由的，但他其实最怕自由，因为你给他自由的腿脚、自由的心，让他可以自由的做任何事的时候，他不会用自由，他不知道该自由的做什么，他已经习惯了这一种的卑微的状况，这种虽然不自由，但至少还能吃饼得饱的状况。当一个人如此的惧怕自由的时候，他就是一颗乞丐的心，就是这个意思。第二一个方面，我们说这个混沌的心，他貌似像个神仙似的，挺仙儿啊，每天浪来浪去，但他却最怕神圣。这是什么意思？还是刚才那个电影，你记得那个囚犯安迪，用他得到的特权，看到那个人家捐给监狱里的很多的书也好，什么也好，哎，发现有一张古典唱片，古典音乐的唱片，是吧？他利用某一个机会，把狱警、监狱长都锁到了那个办公室里，他一个人进广播室放这个唱片，那一幕简直是这个电影最经典的桥段之一哈。他放的是莫扎特的那个《费加罗的婚礼》其中的那么一个选段，哇，那个悠扬的那种古典音乐出来，底下一堆囚犯在那站着愣愣的听，非常震撼。古典音乐和囚犯，古典音乐和乞丐是怎样一种互动的关系呢？我看过一篇非常有意思的，到现在都记得的文章，说在美国很多的这种地方，比如汉堡王的门口啦，什么 KFC 门口啦，很多的 市政广场上啦，常常有大量的流浪汉乞丐聚集在这里，就使得这个商业正常的东西没法开展。后来就有一个协会，这个协会挺聪明，给了个招，你们就用大喇叭放古典音乐，不是放广场舞的音乐，也不是放摇滚乐，是放古典音乐，最好是放巴洛克时期之前的古典音乐，因为这个曾经在伦敦地铁那个地方取得过成功。伦敦地铁就是在昼夜的循环播放古典音乐之后，发现火车抢劫案的数量下降了33%，对员工的言语攻击下降了25%，打砸抢一类的破坏行为减少了37%，从此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美国也学了这个招，就用这些来去放。所以现在据说美国的各个交通枢纽都在放古典乐，各种的行李提取处放着勃拉姆斯，你在宾夕法尼亚搭火车，不管去哪儿，一路上都是巴洛克音乐相伴。纽约的港务局是有舒伯特的诙谐曲奏响，亨德尔的水上音乐也在亚特兰大的站台上飘扬，帕瓦罗蒂、亨德尔是吧？莫扎特是最有效的之一，专门有一个组织出了一个经典 CD， 叫做《周一早晨的莫扎特》，就这个唱片的封面，放这个最好使。而当地的教会也有一次，只是去不断的播放维瓦尔第的四季，就制止了帮派两名毒贩的严重冲突。哎，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呢？这里说的就是赞美。古典音乐你知道有很多是从赞美诗，从这种圣乐脱胎而来，很相似，至少那个感觉给人很相似。一个真正的乞丐，我的意思是安心做乞丐，已经拒绝任何改变，不再想成为正常人的这种乞丐，他会天生觉得这什么垃圾音乐，这个音乐跟我如此的格格不入，恨之入骨，听着就烦得要命，又关不掉，关不掉我只能走。然而那个心还没有完全变得混沌的人，他会被上帝的这种音乐所感染。 欧亨利有一个经典的小说叫做《警察与赞美诗》，很多人也看过，对吧？这个人不就是个流浪汉吗？这个主角苏比，然后在冬天发现没法过冬，他就想去搞点小偷小摸，让人家抓到监狱里边，至少有免费的牢饭吃。我深深的怀疑欧亨利的这个创作动机就是根据刚才我说的那一位那个戴维斯诗人的人生经历，他在密歇根州就是这么过冬的每一年，然后他各种的犯小罪想让人抓进去，但总是抓不到他，或者人家认为不是你犯的不抓他，直到后来他老这么搞，忽然走过一个教堂，发现教堂中 传出了赞美诗的那种圣乐，他忽然回想起了我小时候我是信主的呀，我的家人带我去教堂的，去教会的，我当时是唱诗班的，甚至于那个美好的生活一幕幕的浮上眼前，他心生羞愧，然后呢就觉得我要洗心革面，我去做个好人，我不要再这样的浪下去了。就在这时警察过来了，你在这溜达啥，身份证啊，给他抓进了监狱。就是这个小说的这个讽刺性就在这儿，但就是说这个意思哈，人他对于那神圣事物是什么感受，能够反映他现在的心是不是被上帝预备好了。而这一位我们经文中提到的这个乞丐，他的心是黑暗的，黑暗的心，他生来瘸腿，天天被别人抬来放在店门口求人周济。今天或许说叫乞丐这样的人不是特别的多，但是真正的一个乞丐的心会变得是叫做胸无大志的。还有一种人，在深圳有一个地方叫三河村城中村，很多跑到这个地方的人就是人生走到了尽头，把他的身份证抵押给这些不良人士，然后呢就开始每天做日结的工作，每天赚个50块钱就不再上班，拿着50块钱吃个两三天，又饿得要命的时候再去打工。这样人虽然不是乞丐，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以前在成都的时候，有一次我去一个论坛，有一个弟兄常年做这种乞丐事工，那么他分享他跟这些人交往的经验，那些好多的职业乞丐其实穿起来穿的也是干干净净的，他们自称我是穷游大师，就是他懂得一切成都的免费的地方，哪些超市是让你免费试吃管够管饱，哪些地方可以给人提供茶水，哪些地方能免费洗澡，哪些地方可以免费住宿，他真的可以一分钱不花在这个城市一直待下去，自得其乐。你给他多少钱他转手就会花光，他也没有储蓄的习惯，也不打算去做点正事，他就是习惯了这种方式，所以这个心整个是黑暗的，没有光照进去，你跟他说那些正面的事情都不能够理解，他全部的技能沾沾自喜的，就刚才我说的那个戴维斯写的书里也提一个乞丐，他特别会观察别人，他专门是看到一男一女男女朋友在这走，他就故意的走到他面前，然后假装弯腰就去捡地上的一块面包皮放到嘴里就吃，哇，人家恻隐之心就被他激发起来，然后呢就不约而同的这个给他1美元，那个给他半美元的，全程没有一句交流，他就已经要到了他要的钱，太会了，那边小技巧真的很多，所以他们的心完全是沉浸在做这种事儿的。故此我想说，乞丐的心不是说这个职业，而是说那些好像与神隔绝、失去了道德感、进取心和良知的这样的人的代表，他们的心是被那种消沉的情绪拖垮了他的意志，他们的心、良心甚至从此一蹶不振。对于这样的人来说，说谎是家常便饭，去要钱，人家给他1美元，哎，他会假装喃喃自语的、很真诚的，啊，感谢主，我还能得到的1美元，我还是很幸运的， 我还有个弟弟，他这个智商精神有问题，他比我更加不幸，我还能够来出来有手有脚来，哦，人一听还有个弟弟啊，太可怜了，再给两美元，就这种，他哪有弟弟，没有，胡说八道，是吧？就是这样的话是不能信了，已经。凡是陷入到了这种乞丐般的人格当中的话，就是猪般罪恶生出来，啊，猪般罪恶就生出来。可是很多人会说，难道我们人不会在某个情况下一样落入了乞丐般的绝境吗？难道你是在歧视这个行业吗？没有钱就是罪恶吗？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乞丐的问题不是没有钱，而是没有心。实际上来说，乞丐的那个做法，这种到处走叫做流浪，然而圣徒呢，他叫流亡。流浪和流亡是不一样的。咱们在诗篇的43篇以及很多的经文当中能够看到这种重大的区别。你可以看到诗篇的43篇叫做流亡异乡者的祷告，实际上是可拉后裔写的，那么应该你可以正确的想到这是被掳巴比伦之后那些犹太人他们唱的诗歌。首先人家还会写诗，还会唱诗，他就已经不是纯粹的乞丐，对吧？第二，你要只看物质条件，可能陷入流亡当中的人比乞丐还惨，钱没有了，故乡失去了，甚至他的亲朋好友很多人都被杀了，他现在还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他只有上帝了，这就是流亡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多么的一种消沉，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来脱离诡诈不义的人，你为何丢弃我？为何让我被欺压而时常哀痛？他的感受跟乞丐都很相似，但是他没有任由自己的心就这么沉沦下去。你可以看他的祷告说，求你发出亮光照亮我的黑暗，发出你的真实驱散我的虚无，是吧？好来引导我有秩序而不是混沌的走到你的圣山去，到你的居所去，我要到神的祭坛那里，要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弹琴赞美他。这是圣徒的心，这就不是乞丐的心。故此下面这句话虽然非常常见，但是要提醒弟兄姊妹，你再深思，这位流亡者圣徒说，我的心呐、啊，你为何忧闷？他在用第二人称对自己讲话，对不对？我的心，你为什么要忧闷？那么现在说话的我又是谁呢？是我的理性，是我的意志，我的意志对我的被情感掌控了的，觉得哀痛，觉得痛苦，觉得冤屈，觉得沮丧的这个心说，你为何忧闷？你为何在我里面烦躁？谁让你在我里面烦躁的？你为什么居然敢要掌控我？你懂这个意思吗？应当仰望神，他要用真理来降服自己的情感，他要用真理透过自己的意志来去对自己的心情绪讲话。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他到最后要将这一切的目的、动力和指向那位真实存在的又真又活的上帝，他不允许自己的心把自己的意志和对真理的那种理性拖垮，他不甘沉沦，他不接受自己就这么烂下去的这个事实。所以我们说，这就是上帝的工作，是上帝的灵将人感动唤醒之后，使你的灵魂苏醒之后，人会有这个表现，从乞丐会变成圣徒。耶稣讲的那个浪子的比喻当中，他也是吃猪食的之后，他忽然醒悟过来，这一个幕就是在告诉你上帝的灵怎么使他的灵魂苏醒的，他才能够觉得我这么做不对，是吧？我才愿意回归。乞丐的心就这样变成了圣徒的心。 所以如果说乞丐的心是用他的情绪拖垮的意志，那圣徒的心是意志来制服情感，而自己的意志又是被谁来归正过来的呢？是上帝的真理话语和他的灵。然后你的意志制服你的情感，然后你要找到那个重新展翅上腾的时刻，得着美好的福分，得着你的主。其实我们说流浪这个词的属灵的意思是什么？乞丐的一个属灵的寓意又是什么？流的意思就是到处流窜，是吧？流就是没有家，流民就是没有了故乡的人，流寇就是连他山头都没有，对不对？就是没有家，没有大本营了。而浪是什么？浪就是没有主，所谓浪子就是没有父亲的人，对吧？所谓的浪人，没有国王，没有藩主，没有一个你可以效忠的人，这种武士就叫浪人，是吧？他就不叫骑士和武士。所以流浪的意思就是没有了家，又没有了主，没有了权柄的人。流浪的属灵寓意就可以理解为是没有教会和没有基督的人，这就是流浪了啊。所以我们说这样的一个转变是这样发生的呢，就是今天我们这一个彼得所行的神迹所发生的。乞丐的心和这圣徒的心，乞丐是要饭的，圣徒是要主的。谁是乞丐，谁是圣徒，圣灵就会倾诉的让你显明。你不要以为我们都不会有乞丐的心，比如说你会不会觉得我要是信主信得这么惨，我会不会信到一个程度我家孩子将来流离失所，吃不上饭当乞丐？可是你要注意圣经上是怎么讲的，他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我从未见过义人背弃，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你真的相信上帝，你会觉得你的孩子将来会讨饭会要饭吗？那不是孩子的问题，那可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你相信说这话的神吗？而圣徒要主，圣徒要主，所以彼得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就是我所信的主耶稣基督，他能够救你，他能够让你起来行走。这个事就是这样发生了。所以乞丐要饭，因为乞丐总是有一种下限的思维，他老想着下一顿没有我就饿死到这儿了，所以他最关注的是求人周济，要金银要饼，他的人生就是要苟延残喘下去，他能想到的上限就是维持现状，不太可能有改变和更新了。这就是乞丐的心。而圣徒呢，圣徒是求主的，是求主的拯救的，是他是以上限的思维看待这一切的。他说我的一生就像小艾伦问答的第一问所讲的，是要荣耀上帝的，而不是说能够吃饱饭活着就得了，或者只要不犯罪就行了，或者说我只要进天堂就得了。他是说我要一生一世要荣耀他，要赞美他，这才是那真正被神使用的圣徒的心。所以圣徒的下限也有，他的下限是今世会丰盛，可他真正的上限是他永远丰盛，得着永生。所以乞丐是绝不愿意改变的，而圣徒是求神将他的心意不断更新而变化的。可是教会什么时候失落了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功能呢？最右边画的这个人是阿奎那，很多人知道，这是我们教会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位神学博士，是吧？写神学大全的这一位。据说阿奎那有一次去参观圣彼得大教堂， 毕竟他是声名在外的，于是教皇亲自的引导他来参观圣彼得教堂。教堂金碧辉煌，那绝对比当年那个圣殿比美门更美，是吧？然后这个教皇很得意的，又挂着很多艺术家的那些作品，什么达芬奇、米开朗基罗随便挂，是吧？教皇很得意，对阿奎那说：“弟兄，你知道吗？咱们第一任教皇彼得多么寒酸，他居然说金银我都没有。你看到了今天我这一代，金银我们都有。你看看这些墙上，这金子、这银子、这宝石、这珍珠、这艺术。”结果阿奎那回答说：“不错呀，我们金银都有了，但是我们能够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人起来行走的能力却没有了。”这教皇哑口无言。会不会到了今天，如果我们看到了那灵性上如乞丐一般的人，我们想的也是我没有耶稣，所以给你点钱吧。可是彼得他能是说真的一点金银都没有吗？多多少少有一点吧，如果只是想施舍个乞丐应该没有问题吧。可他没有，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信的主耶稣基督给你。圣徒的心是这样的显明出来的。这个乞丐能够变为圣徒，不是光脚和踝子骨好了而已啊，就如同这个今天使徒行传第三章的后续所讲的，彼得讲道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就这个乞丐见状了，正是耶稣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你注意这个全然好了在这里就有真的深意了，就不光是说他的身体好了，是说他的那个心也好了，是他的整个那个心态都转变了。他原先是一个老想要金银的人，老想索取的人，现在居然能够跳起来去赞美主赞美神的人，对不对？原来是一个被苦毒充满的人，现在是一个被喜乐充满的人。因此这个全然好了才是上帝真正的工作，不只是让你有了个工作，有了一个收入，有了一份体面的，或者说至少能糊口的 一些日用的饮食，他更希望的是你的心好过来，身体也好过来，这样才是一个健康的全然好了，全然好了。他借着这样的机会去继续的去讲道，弟兄你们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如此，但是圣经预言的这位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死里复活，他的能力就是这样的明显和惊人，我们信他，这个人也是因着信他被上帝的能力改变全然好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这一个神迹最终是为着服务于彼得这个福音的正道。他这篇道这么讲下来，你会发现他非常的完备，因此百姓都震惊，都惊讶，都来听到，其中就有人继续的被上帝得着了。所以当人那乞丐一般的心能够被改变成圣徒的心，如果你认为你现在就是圣徒，你的心就会有这三个方面的改变的行为，圣徒的心一定会指导圣徒的行，三个方面。首先我们时间有限，我们不可能说全然好了的那几百个几千个方面，我们只能说这三个方面跟我们的经文特别有关。人若是基督徒，若是圣徒，若是被上帝把他的实心变成了肉心，旧的心变成了新的心，他一定至少有下边的三个行动。第一个，他会荣耀归主。荣耀归主的意思是什么？你看彼得说的话，大家都看见了，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奉主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哇，这个人真的起来行走，因此人要是说现在归荣耀给彼得是天经地义的，看起来特别合乎自然的，对吧？ 如果彼得就在这儿安然受之，好像也没问题。可是彼得却说，以色列人呢，为什么把这个事看作稀奇？你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他医治的时候，他就是跟乞丐说，你看我们。可他现在却跟群众说，你不要看我们。因为你为什么看我们？你以为是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吗？我们是因信他的名，耶稣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荣耀归主的意思就是，那真正信主的人，他做任何的事情都不会以此来自夸，他不会认为那是他的功劳，是他的能力，他会将荣耀归给上帝。就像主耶稣教导，你们中间谁有仆人耕地放羊，从田里回来，你作为主人，你要对他说，你快下来坐下来吃饭，你岂不是对他说，你给我预备饭，伺候我，等我吃完你才吃吗？这不就是主仆的正常的界限和位分吗？然后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得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难道我服侍上帝一生，最后还要给你们讲一讲，我叫这个人好过，叫那个人信过，我曾经建立过这个，我曾经改变过这个，你看我多么的被神使用啊，谦卑的，对吧？但其实像这个彼得一样，明明大家看见的是他给治好的，但他却极力的避免人将焦点引向他自己。他说，是我们信的耶稣让他好的，你们不要看我，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让人好。所以圣徒绝对不会自夸，绝对不会居功自傲，他只会说，我是无用的仆人，我们做的任何事都是应该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说，赞美来颂主。我们看到这个乞丐，他信主，他被医治，他立刻这个心不但让他跳起来行走，而且还同他们进圣殿，走着跳着还赞美神，是讲话，是祷告，是唱诗，他都有可能，是不是？赞美神。如果我们说他是在人肯定在那么喜乐的时候，情不自禁的人更喜欢用歌用音乐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对吧？很可能他是在唱赞美诗。所以我想说，一个人如果他真的信主，他被神的话感动，赐给他一颗信心，除了他不会居功自傲，他知道自己从前像乞丐一样，现在居然能够来到神的殿中，他会谦卑不自夸。第二，他会极度的喜乐，愿意赞美主。所以我想说哈，有时候你鉴别一个人，他是不是一个真正愿意委身教会的基督徒，有很多的点，但我就说一个点，就是你看他爱不爱唱赞美诗，会不会唱赞美诗。会的话，有多少是必须看着手机和 PPT 才能唱下来的，又有多少是能背着唱下来的。如果将来你进了监狱，你会先去要一个歌本吗？如果你闭上眼睛就不会唱诗，那你想想，你是人生中什么歌都不会唱吗？为什么那些很多流行歌曲朗朗上口，全能够倒背如流的唱下来呢？一个信主的人怎么可能说不爱赞美主呢？对吗？怎么可能说不爱唱诗呢？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标记。甚至有人那圣经经文背得很熟，你让他唱个歌，我没有说唱的好听不好听，不是这个问题，我说的是会唱不会唱，爱唱不爱唱。实际上很经典的那首圣诗，诗篇23，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刚信主的时候特别讨厌这首歌，我说这是什么河南梆子，河南坠子豫剧调，后来就特别喜欢， 因为我大概查考了一下，据说这首诗歌就是在几十年前、100年前乞丐们唱的《莲花落》，就是乞丐唱的歌。可是当那样的一种要饭唱莲花落的那个曲调谱上了这个诗篇之后，歌词之后，哎，你会发现整个这种奇异的恩典，这一种的改变就呈现在这其中，对不对？我怎样的行过那死荫的幽谷，它又如何使我的灵魂苏醒，是多么美的一个信仰的见证。所以我感觉现在这是我最喜欢的赞美诗之一，而且它好在这是诗篇，这是圣经的经文，对吧？你唱会了这首诗歌就背会了那首诗，或者说你背会了那首诗就会唱这首诗，相得益彰，多么美的一件事。好，所以赞美诗是很重要的。以前像秋雨他们编纂过一个叫寻城诗歌，就是说希望把大家最常唱的有一些经文歌，有一些短歌，有一些特别著名的歌，你最好是不要看歌词就能够唱下来的。这个操练的工作，我必须说我们城市教会是大大的落后于农村的教会了。这几十年的声光电现代化的这些设备，这些 PPT， 这些手机，很大程度上是破坏了我们对圣诗的背诵和这种不断的复习了。愿我们都能够在这里边有一个悔改。好，一个人被神改变之后，有一个不居功自傲的谦卑的心，有一个愿意赞美上帝的喜乐的心，他还要有一个能够将自己的生命献上给上帝那样的坚忍的心。在当年宗教改革之后，荷兰当时叫尼德兰的诸多联省，那些个加盟的这些省，他们都因为归信了改革宗加尔文宗，就跟天主教当局和神圣罗马帝国产生了强烈的矛盾。有一次，神圣罗马帝国委任在这里的那个女总督颁布了很多针对新教的、针对加尔文宗的逼迫的一些条例，以及一些政治的、经济方面的限制。很多信加尔文宗的这些个贵族，曾经是贵族，现在也被搞到家破人亡，好像乞丐一样，财产都丧失净尽，只剩下坚定的对上帝主权这样的信仰。他们200多人联名跑到这里来向这个女总督请愿上告，然后这个女总督有点慌，说怎么回事，阵仗这么大。结果他旁边一个大臣说，这个不要害怕，陛下勿扰，这帮人乞丐而已。他就称呼这些清贫的因着信仰来向他和平请愿的人说，这是一群乞丐。从此呢，这些被激怒的、易怒所感的贵族们、虔诚的信徒们，跟我们一个宗派的这些信徒们，他们就，你不是叫我乞丐吗？我干脆就用乞丐来自称。他们真的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丐军，我就是乞丐军，怎么了？他们的徽章左上角这个就是他们当时的 logo 设计，你看到没有？两个手握在一起，乞丐的那个背包，左边是个葫芦，右边是个碗，对吧？什么叫做开局一个碗？乞丐嘛，是吧？哎，他就拿这个东西作为他们的标记，说是乞丐是他们对自己的称呼。这个丐军就这么的起来，有陆地上的丐军，更出名的是叫做海上丐军。这群称为海上丐军的荷兰海军的雏形，就是在这个陆地上的这些同胞和弟兄们苦苦抵抗天主教阿瓦尔公爵的那种入侵、侵略、镇压、残酷的屠杀的时候，陆地上总是节节败退，打不过，但是海上的丐军生猛无比，到处的去攻击他们的商船，攻击他们的战船， 然后给自己的兄弟呢在陆地上的提供补给，没有这些海上盖军，荷兰早就沦亡到天主教的势力了。他后来能成为一个新教的一个国度，能够成为改革中的大本营之一，跟这支乞丐军很有关系。当他们真正起来以后，有一位船长继续着这种海上盖军、海上马车夫这种精神四处做贸易，他们要来给自己新的这个共和国，是吧，赢得财政的收入，各方面他们开始向各处探险。有的一支这个叫巴伦支船长就向北极去探险，带领他的船队，前两次不太有名，第三次真的找到了一条通向北极能够崎岖的拐过去的一条海路。他的目的是想带着这个船越过这些封锁，从北极穿到亚洲来，想跟中国做贸易的，这样的。但是很不幸，他们还是被那个冰浮冰恶劣的气候给困住了，结果被困到了北极点，北极附近三个月之久，几十名的船员被迫在岸上拿这个船上的木材搭了一个避难所，然后苦苦的用他们带的那点吃的去熬，很多人得了坏血病，又被严寒、被各种的饥饿困扰，死了大半，包括巴伦支船长也死了。开春之后，这些人剩下的17个船员鼓足勇气，重新造了个2艘小帆船，把船上那些个货物原封不动的带回到了荷兰。实际上，那个船上的货物里边就有很多药品和吃的，但他们却分毫没动。他们已经惨到了，饿到了比乞丐还惨，但是也信守这种商业的契约和这种新生的共和国的虔诚的这种名声和荣耀，绝对不染指，宁可死这么多人也不去动。我们历史上有中国人说叫不持节来之食，好像一个有气节的乞丐一样，是吧？那么这个好像比那个更加的惊人。后来就是为了纪念这个船长，现在就是北极点俄罗斯和挪威之间的那片海就叫巴伦支海。是这一船的人死伤大半，但是荷兰人居然对商业信誉如此看重，你想后来的生意做得好不好？所有人都找他们做生意，对吧？商船都由荷兰人采取押送，没有问题，他就一跃成为第一代的海上强国，欧洲的霸主。我想说的意思是，那真实的生命，那一种的坚韧，他就不会让一个圣徒再有那种乞丐思维了。这样的人才会真的懂传统宋明理学说的那个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听起来这么的二，这么的怪异，但是那真正信神的人是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他的坚韧到底使他相信，我的永生在天上，今生的生命失丧了又如何？我有那真实的生命，饿死了又怎样？饿死也不会去损害我身为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新造的人的那一种尊严，不能玷污了为我们而死的那一位主耶稣。所以彼得在这他的这篇讲道的最后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恩书的日子必从主前来到，主也必差遣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所以我们所有人最后那个能够坚忍到底的原因，不是说我们眼光长远，为了我们荷兰这个公司，东印度公司的商业信誉，为了挣大钱，他的眼光不只是长远，而是永远。乞丐为什么做日结，就是因为他目光短浅，他人穷志短了，除了今天明天都想不到了。有头脑的人长远，但圣徒他的眼光指向永恒，是永远的，因为他盼望这一位所预定的耶稣基督到万物复兴之时到来，使我们的罪完全涂抹，使我们得享那真正的安舒的日子，而不是现在躺平。 所以当圣经那个著名的例子，财主和拉撒路，是吧？这个财主多么的荣华富贵啊，朱门酒肉臭，都不肯给饿死在他的门口的拉撒路吃。这拉撒路死的多么惨，就是个乞丐，想吃点零碎充饥都不得，然后被人厌恶。结果他死了以后，被天使放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反倒那个财主在这地狱的烈火当中，想求一滴水润一润嘴唇都不得，遥遥相望，说从亚伯拉罕那里到他这里，亚伯拉罕说那是不能的，对吧？天地的鸿沟，天堂地狱的之分，不能够跨越。因此我们谁不是乞丐，我们谁是生下来的贵族，我们所有人在上帝的面前本来就都是乞丐。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是你是个乞丐，结果有你听到了说有一位人，尊贵的王子，不但给你吃的，还能够让你全然好了改变，你还真的全然好了。于是你回来对你一起要饭的那些乞丐说，来跟我来看，这有一个人能够救我们，使我们全然好了。这就叫福音和教会的故事。我们都是乞丐，一点也不比别人更高，但他却将我们从这粪堆中提拔起来，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圣徒，能够去见证他，荣耀他，赞美他。这就是上帝的恩典的写照。愿我们所有的人，无论是过去是现在，若有那样的黑暗空虚混沌的心，求神给我们除掉，使我们有那真实的喜乐的，可以坚忍的勇敢的心。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自己亲自的来道成肉身，你放弃了天上一切的荣华，你自己就形同乞丐，还不如乞丐，被人咒骂、侮辱、伤害、杀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因着你这样的全然的降卑，才使我们这本来最卑微、污秽、空虚、混沌、黑暗之人可以活过来。主啊，这何等的恩典，这何等的奇异，我们不能明白。求主你使我们那沉睡的理性、沉睡的意志、沉睡的情感都一同的活过来，使我们的好不只是表面的好，而是全然的好，使我们可以真正的愿意来赞美你、荣耀你，愿意把我们被你所赐的生命全然的献上给你。主啊，愿你将这真实的丰盛显明给我们，使我们有那永恒的盼望，使我们不再在今天自甘卑贱，而是愿意成为你那贵重的器皿。我们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